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开始了。那个弟兄姐妹可能会慢慢的加进来，或者他们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来有个祷告。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每一次来在主你的面前，特别是我们再一次的打开撒玛耳记下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主你是何等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主你心意的器皿。
希望变得
我们又是何等的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来满足主你的心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那位怜悯的主。主，你如果纠察罪，你也何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主，在你有怜悯之恩。主，正是因为主你有这样浩大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不再轻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可以诚实地活在主你的面前。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是的，我们就说是；说不是的，我们就说不是。主，你是那位诚实的主，你以公义和诚实待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日学的话呢，今天这经文很长，所以我呢会略微改变一点点形式，我就不让弟兄姐妹可能是读很多的经文，可能读一点点就可以了。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第13课了，我们一共有17次课，一共有17次课，所以后面还有4次课。4次课的话，第20章的话是关于示巴的一个背叛。那么21章到24章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交叉结构，那个时候是可以看到神在这个整个大卫国度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图画。那么，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是第十三课。第十三课的话就是18和19章。本来呢这两章都蛮长的，想分开讲。那么因为上一次我们有一次特殊课程，所以就把它并在一起。那么总的来讲，从第十四章开始，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无序带来的严重罪恶"。那么，包括上一次的特殊课程，我都是用的这个题目，没有去改换它，因为这确实是，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一个失序的一个情况。神家其实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这是神一直有的一个心意，神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神，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神创造的时候，他是非常有秩序，所以在神家的时候也是非常讲究有秩序的一个神。那么在这一件事情上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神家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任何突破程序的秩序，任何突破秩序或程序，都可能会带来非常非常严重的麻烦。那么这是。我们先提前说一下，然后我们就向下看这个内容。那个这个给大家看过了，那么这个图表，那么就是这是大卫王的一个生平，这是那个 Bob Point 一个弟兄做的。那么基本上可以看到，就是整个的这个故事就是在这个51岁开始，对吧？大卫是大概是在50岁左右的时候，在48岁左右的时候，他娶八十八，杀乌利亚。然后生所罗门，然后紧接着就开始了。他虽然已经悔改，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他在行使他在这个君王的责任的时候，实际上他在有一些怎么样讲？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有罪，可能在别人面前他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他特别是在管教儿女上面，他没有坚持神的原则，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好像是没有任何秩序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就是在他51岁的时候，暗内又强暴了他自己的儿子，强暴了自己的女儿，然后自己的儿子又杀了自己的儿子，那么他自己的儿子杀了自己的儿子，他对他的儿子的处理也出现了很大的一个麻烦。那么他一开始呢，他既不说他对，也不说他不对，反正是他就采用这个冷处理。那么亚沙龙后来回到的时候呢，他又接见了，但是接见了之后呢。好像也没有表现出这个父子之间的一个真正的和好。没有真正和好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罪仍然还在，罪没有得到处理。那么，所以在他大概62岁左右的时候，就发生了亚沙龙的叛变。亚沙龙叛变的时间其实不是很长。那么这个时候，亚沙龙的整个年龄也大概就是29岁、30岁左右的这样一个年龄， 然后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所以我们回来看过这两章，那么这两章的内容呢，我也把它稍微做了一点点的变化，就是没有严格的按照章节来分段。那么第十八章就是一共有33节，但是我把第十九章的前八节移上来。那么这件事情给我们提起一件事情，叫做亚沙龙的警戒。因为亚沙龙这个人物一直是我在读经的时候，从我开始读他，我就一直把他当成我一个警惕的对象。因为亚沙龙这个人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人物，特别是想要在神家好好的服侍，其实要非常的清楚的认识亚沙龙。那么我把这个十八章的话分成两段，然后十九章的这一小段也放上来的话，这一共就是亚沙龙的警戒，一共有三段。1到18节是亚沙龙的结局，就是他灭亡了，就是这个等一会儿会稍微详细的再讲。那么19节到33节就是到了这个第十八章的结束的时候，就是大卫王因为亚沙龙死了，所以他就痛哭，就是大卫王因亚沙龙举哀。那么这个地方是大卫的一个另外一个严重的错误，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个私欲的一个泛滥，就是他自己对儿子的爱心这样的一个泛滥的一个过程。一会儿我们有一点点解释和讨论。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不认同这个的话，一会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互动，是吧？那个十九章的这个1到8节出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这个约押，是吧？约押去责备大卫王，说这个时候大卫王又重新回到他应该守的岗位，我称为他是大卫重新归正。这是整个的这个第十八章的和第十九章八节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这个是要成为亚沙龙的警戒。以后我会特别详细的讲亚沙龙的警戒是什么内容。然后第十九章9节到第十九章40节，就是大卫王回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那么你们可能会注意到说，哎，你这个41、43节好像没有提。其实41节和到43节放到下一章去更合适，但是我们这一章今天会把它讲掉啊。那么第一段的话就是9到15节，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请大卫回来。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大卫看到了，我们就看到了大卫的这个手腕和他的政治智慧，对吧？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一定要去学大卫或什么之类的，你只要知道他其实是非常一个聪明的一个人，而且他很有手腕的啊。那么第二段的就是16节到第40节。那么这个就是迎接和送别大卫的一些人，就是里面有一个示美，示美就是上次大卫逃的时候骂他的，那么这次来了之后又跑来认罪来了，是吧？然后一个米非波设，这是扫罗的儿子，这个洗巴就是米非波设的仆人。上一次就是说米非波设，听说这个大卫跑了之后要在这等着亚沙龙的，那么这一次之后的就会发现这个米非波设说不是这么回事，等一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个老人叫巴西莱，还有一个儿子叫金罕，是吧？那么就是我们要看这些人对大卫的一个态度。那么第三段就是19章的41节到43节，这个放到下一章其实更合适。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纷争，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提到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嫉妒和争竞是神家一切纷争的根源。那么等一会儿我也会在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我不会讲很多，就是我们接着这个经文。那么好，那么这是一个图，这是也整个的这个内容。其实我这一张 slide 就全部讲完了，这个第十八章的内容。那么就是在上一次是 Jason 老师讲的时候，他就是讲到了第17章的时候，亚沙龙不是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听亚西多福的计谋来立刻追杀大卫，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呢，就大卫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就逃过了约旦河，所以他就逃到了一个地方叫马哈念。看到这个地方马哈念了吗？因为我们星期五在查这个创世纪，所以你对马哈念应该不应该有任何的陌生。因为马哈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名，就是雅各回来的时候，在马哈念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个叫什么二军兵，就是那个他要见那个他准备见这个谁的时候，见那个以扫的时候，就是都在这个地方，这个亚伯渡口的这个附近的这个内容。那么就是大卫是从耶路撒冷沿着这条红线，这个5线往上一跑，就他逃到马哈念。他到了这里之后，因为这个巴西来接待他，所以他就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那么亚沙龙反而是听了户筛的这个主意呢，他就是因为这个耶路撒冷在北边，在南边，所以他就特意跑到北边，就把整个十个支派的大军都聚集过来，然后他也过了约旦河，就来到了这个基列雅比。来到基列，就这个 扫罗家的其实是大本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这个地方大军就过来了，在基列地安营，对吧？那么大卫在逃离危险之后得以喘息之后呢，他就在十八章的一到五节他就整编部队，然后怎么样出兵三队，是吧？这个大卫很有军事才能，就是有约押、亚比筛和以太带领，然后他们就到了这个以法莲的这个树林，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迎战亚沙龙的叛军。那么很明显亚沙龙的军队的人数应该比马哈那个比大卫的人数要多得多，因为当时那个亚西多福说要追的时候只要12000人就可以把大卫给灭了，所以你知道大卫的人数理论上不应该那样多，大概也就是18000这个样子，是吧？然后这个三队人马出来就是在这个地方打仗，然后就战争过程非常简洁，亚沙龙就被干掉了，就这么简单。这是其实这就是第十八章一直到第十八章的一到十八节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就是在出兵的时候有一个细节，那么就是大卫本来也是要出去，那么因为他的士兵知道这个亚沙龙来就是为了杀大卫，所以就不让大卫出去，那么大卫也就没有去。那么这就是前面这个内容。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看到又提到这个马哈念，对吧？这是耶路撒冷的这个位置，那么亚沙龙的军队在这，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征战。那么整个的一章五节就是在讲这个大卫王喘息后那个组织反击亚沙龙，其实这就是这个内容。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个第八节的时候也提到了一件事情，说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那么就换句话来讲，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就是这个亚沙龙的部队可能是不适合在这个地方，就是他很多的人其实不是大卫的士兵给杀死的，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对于环境或者什么之类的没有办法打，就是在那个地方要么掉到悬崖下面，要么撞到树上死了，反正是在这个树林里面死的。那么具体的地形神根本就没在经节讲，那么有兴趣的弟兄姐妹以后有机会去那个地方去观察一下那个地方的地形到底是什么样，反正那个地方叫以法莲的树林，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地方这是这个战争。那么这是也给一个解释，因为这个文件发给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自己看就可以了。那么这个事情的时候出现了一件特别好玩的事情是什么呢？就这个亚沙龙他跑的时候，他的这个因为他的头发特别好，对吧？在十四章的时候特别讲他的头发特别好，他的头发结果呢怎么样被挂在树上了，结果骡子跑了，他就整个人就掉在那里了。那么这是就是处于一个他无论怎样他都跑不掉的一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人看见他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告诉了约押，然后约押经过这些对话说，因为出战的时候大卫让不要杀害约押沙龙，但是这个约押在这个时候是坚决要杀他，所以约押就把押沙龙给弄死了。这是整个的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了。那么到此战争结束，约押率领以色列人基本上就是杀死了押沙龙，结束了整个应该说率领以色列人率领就大卫的兵就是战胜了这个整个押沙龙的叛军，整个战争结束。那么按理说到这个时候危险解除，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十八节，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一段的一个关键经文实际上是17到18节。那么17、18节我这个地方要请一个人读一下，那么撒母耳记下的第十八章的第17节到第18节，我请这个 Grace 你方便读一下吗？
哦，可以。他们将亚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堆大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主，直到今日。
好，谢谢 Grace。 那么这两节经文弟兄姐妹一定要认真地去看它，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完这两节经文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亚沙龙这个人的结局会这么悲惨。亚沙龙他一生的悲剧其实就在于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摧毁大卫王。就是他最早的时候他是占理的，他这个人是非常聪明，他是也有能力的一个人，但是无论理由多么高尚，因为他的妹妹被伤害，对不对？无论自己多么的聪明和美丽，其实都不能够以恶报恶，这是上帝是非常不喜欢我们以恶报恶。因为以恶报恶的话，就是我们用魔鬼的方式来号称是为上帝伸张正义，那 实际上就是换句话来讲，其实我们就变成了魔鬼。所以亚沙龙很多解经家都把他认为是魔鬼的代表，因为他的一生就一件事，就是反对大卫。如果大卫代预表神，那么那亚沙龙就只能预表魔鬼，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你要注意，就是他临死的时候，他是被一个石堆，这是一个以色列非常被咒诅的一件事情。你比方说，在这个亚干犯罪的时候，在士师记，就是记着那个以色列人攻打爱城，对吧？那个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是那个亚干犯罪的时候，他们也是被打死之后堆起了一个石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咒诅的一个标志。那么亚沙龙他活着的时候，他给自己立了一个石柱。那么这个石柱的话，他是为了纪念自己。你会发现这两件事情一比，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讽刺，非常大的一个讽刺。那么我们在这个亚沙龙整个的一生的生活里面，我们至少圣经里没有记载，没有看见他向神祷告。因为所有他做出的这些安排，其实都是出于他自己的计算。那么像这样的计算，他可能会成功一时，但是最后终将灭亡。那么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不要以恶报恶，就是看见别人的失败永远都不是祝福。上帝的恩典是拯救，而不是为了惩罚。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也不要过界，就是神一定不会把罪随随便便的放掉。亚沙龙一个最大的悲剧，他就是不相信上帝会为他伸张正义。这是亚沙龙，我认为他最最大的悲剧，就是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大的委屈，不管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应该相信至高者永远掌权。因为这是亚沙龙本身他在一生中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悲剧。那么这里面有两个细节，一个就是这个王谷，那就是沙威谷。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这个内容就是了。那么还有一个事情，这个是十四章的时候特别提到说亚沙龙有三个儿子，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又说他没有儿子，那么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他的三个儿子可能很早就都去世了。那么这是给弟兄姐妹提到这样一个内容。那么这第一段我们就讲完了，对吧？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看到呢，就是相当于是进到第二大段。那第二大段的时候，就是这是整个经节，然后回去弟兄姐妹自己读。那么这个地方上帝花了很大的一个笔墨，就在讲说啊，这两个人跑，这个亚西马斯和那个古诗人去跑去告诉大卫，啰啰嗦嗦的讲了其实蛮长的一段经文，对吧？你看这两个人跑，对吧？然后这个亚西马斯要先去，然后这个约押不让他去，然后这个古诗人先走，结果亚西马斯又跑到他前面去了，是吧？等等的这所有的这些内容，然后包括大卫看到他们来的时候一些反应。那么就是最后呢，就是这个亚西马斯先到了之后呢，也没报告亚沙龙死，但是呢，这个古诗人来了之后呢，就讲到了这个内容。那么19节到32节这个地方整整是13节的经文在讲什么呢？其实就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卫这样做不对，但是没有一个人敢说实话，只能靠一个外邦人，就是古诗人，把这个事情的真实告诉大卫。就是和另外一个就是表明一个大卫自欺欺人的心态，他这个聪明和美丽的儿子其实是他和上帝之间最大的一个拦阻，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大卫的偶像。就是大卫就非常希望他的儿子成功，结果他的儿子除了反对他，结果什么也不干。这是大卫在这段历程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紧接下来的下一段就是王就心里怎么样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哭，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一个父亲哭儿子的一个场面。如果我们仅仅看父亲哭儿子这个场面，我们就觉得大卫其实非常非常的理解。但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可能因为他自己罪的缘故，什么等等等等的原因。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悲惨的事情，这就是来到了19章的1到6节。在这个地方我想稍微花一点点时间来解释这个内容，就是我要请人来读1到6节，刚才是 Grace 读，海光能不能读一下1到6节，现在在屏幕上。
好，我来读。太小了，看不见。
我分享的这个太小了吗？
不是，是我这个窗口的问题。好，看见了，有人告诉约押说，王为押沙龙哭泣悲哀，众民听说王为他儿子忧愁，他们得胜的欢乐却变成悲哀。那日众民暗暗进城，就如败阵逃跑惭愧的民一般。王蒙着脸大声哭嚎说，我儿押沙龙啊，押沙龙，我儿啊。约押进去见王说，你今日使你一切仆人脸面变惭愧了，他们今日救了你的性命和你儿女妻妾的性命，你却爱那恨你的人，恨那爱你的人。你今日明明的不以将帅仆人为念，我今日看明，若押沙龙活着，我们都死亡，你就喜悦了。
好，那个谢谢海光。那么就在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内容。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约押其实他是一个负面人物，对不对？约押，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必须看到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诚实，就是约押这个人，其实他对大卫这个人，他对大卫所有的内容，其实他除了这个违反这个，就是这个不让他杀押沙龙，是把押沙龙给杀了这件事情之外，其实大卫说的话他基本上都是执行的，即使是很糟糕的事情他都照着去执行。其实这也正是约押的一个软弱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约押进来劝大卫的话其实是非常准确的，非常准确的，就是非常非常直接的，非常非常直接的。那么就是这是这个地方的内容。那么后面还有两节，七到八节的话我翻到下一页来请一个人来读一下。那个张磊能读一下，这上面写七九七，应该是七到八节，就读一下就可以了。好，
是叫我读吗？
对，是叫你读，就读屏幕上的这，你要是看圣经就读七到八节，如果你看屏幕的话就读上面白色的那一部分。
啊，行。现在你当出去安慰你仆人的心，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于是王起来坐在城门口，众民听说王坐在城门口，就都到王面前。以色列人已经逃跑，各回各家去了。
好，那个我这个 slide 上写的七到九节，其实应该是七到八节，这个是到第八节，就是刚才张磊读的就是七到八节。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约押这里的行动是正确的。他杀死押沙龙其实是为神家除去了祸根，因为押沙龙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要干掉大卫，他没有别的，没在他的生活里面没有其他什么志向，基本上就是至少一直到他死，他其实就这么一件事。然后这个他劝诫大卫王，就是约押来这里劝诫大卫王，就是使大卫王重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封住神家的破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的人解经的时候就讲到这个第七节的时候，说是大卫有威胁的口气，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你若不出去，今夜必无一人与你同在一处，这祸患就比你从前幼年到如今所遭的更甚。那么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当然他可能是这有这样的一个语气，因为当时所有的大卫的仆人都因此而感到了羞耻，对不对？因为这个大卫王他就是因此啊，能够就是怎么样讲，他因着他的好像是这些打了胜仗的人都成了王的仇人一样，对吧？给王带来了极大的忧伤，因为他们出去打仗，他们卖着命出去打仗，其实是为了保护大卫，对不对？所以这个大那个约押所做的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如果押沙龙还活着，那就是刚才讲，那么其实对于整个的大卫王朝，对于神家都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那么所以我们在看到约押的这个人物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负面人物就认为他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我们也不能因为大卫是预表基督，大卫没有错是预表基督，预表基督和他是基督这是两回事，所以他毕竟还是个罪人。所以就怎么样讲，负面人物他也有对的行为，但是正面人物他也完全是个罪人，所以这是我们读经的时候需要有的一个态度。那么约押其实最大的悲剧，他所有的正确的行动 都不能危及他自己的个人利益。当危及他自己个人利益的时候怎么样，他就会保护他自己的个人利益，比方他杀那个加尼亚，以后他杀这个亚马萨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而且他在有两件事情上他并没有真正的为神家站住，一件就是杀乌利亚，他理论上他应该知道，因为他那个实际上他是同伙犯。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以后我们会读到的时候，就是那个数点以色列百姓，他明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但是因为王坚持他就做了。所以也鼓励我，不是也鼓励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同工都警惕，当你知道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所以这个在于不要，千万不要把顺服当成我们犯罪的一个借口。这是这个地方也顺便一个提醒。那么紧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十九章后半段的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十九章后半段的时候，这个中间的这一段，就是从第九节到开始到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讲这个以色列众支派和犹大人都要请这个大卫回耶路撒冷。那么以色列众支派看着亚沙龙兵败如山倒，他们反正跟亚沙龙也没什么必然的关系，所以他们就请这个大卫回来。那么犹大支派，大家记住，因为亚沙龙他本身是大卫的儿子，他也是犹大支派的，而且他是在希伯伦造的反，所以这个大卫呢，就是这样的话呢，他就先跑去跟这个犹大人就讲说，那你其他支派都请我回来了，你还不请我回来，所以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而且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是对这个叛军的元帅这个亚玛撒就给了一个承诺，对不对，就是就让他来代替约押。那么在这个地方又为神家埋下了一个祸根。那么这个地方是完全是大卫的一个政治手腕，对吧？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第十四节说，如此就挽回犹大众人的心，如同一人的心，他们便打发人去见王，请王和王的一切臣仆回来。所以说整个的这一些内容，其实都是为了表明这个大卫，这个怎么样讲，就表明就是这个大卫的一个手段。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犹大人先好像是犹大人来请的时候大卫才回去，也就是为后面就是十九章的四十一节到四十三节的那个地方就埋下了伏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地方的内容，就是我们别读着前面把前面给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就紧接着呀，就是这几个人物的一个代表，我们又会一个一个的会评价过去。那么第一个人物就是他来到的时候，他又碰到了那个示每。这个示每啊，是吧？跟从示每的有一千便雅悯人，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些东西。其实示每他是一个蛮有影响力的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卫当时没有把他没当场把他弄死，是吧？然后留给了所罗门，而且所罗门把他处置了之后，还说所罗门的国就安定了。所以示每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不安定的一个因素。这个地方谈不上什么认罪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小心在看这个经节。就换句话来讲，这个示每可能是一直对大卫和大卫的家族都存有戒心，这是对示每的一个评价。然后就看到这个洗巴又来了，扫罗家的这个仆人洗巴就来了，然后就米非波设也跟着就来了，这整个是这个内容，是吧？那么这个示每这上来的时候，这个是这个示每，就是他示每认罪的这样一个内容，我们不读了，说大家回去自己读，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了。那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示每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大卫赦免示每没有这个秋后算账，他这个主要是为了他当前的国家的安定，对不对？主要是为了当前国家的安定，还要为了安民便雅悯人，因为示每在便雅悯人中可能蛮有影响力。刚才提到说他跟随他的有一千人，那么后来就是他叮嘱所罗门把这个示每杀掉，对不对？那么所以现在示每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暂时先留在那里，这个事情没结束，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那么紧接着就讲到了这个是米非波设的事情。这个米非波设的话呢，就是我这个地方要请一个人来读一下，就是读一下二十四节到三十节。那么因为这是在两个 slide 上，那么就是要读完之后我要帮着你翻。那个雅红可以读吗？就是你读到二十七节是这一页，然后我往下翻的时候还有两节在后面。雅红方便读吗？
没问题，没问题，我刚才打半天打不开哈。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谄毁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主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办理申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阿们。
哦，那个谢谢雅红。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会发现米非波设对大卫的一个陈情。那么我们必须从这个地方来看，这个大卫对米非波设的这个处理其实是错误的。我再讲一遍，大卫是预表基督，但他也本身是个罪人。我们不要就说是凡是大卫做的，我们都觉得他是对。首先，他在前面的时候，他是听信了一面之词，冤枉了米非波设，把所有的财产都已经判给了洗巴。那么在得知真相之后怎么样？他又不肯去认真追求。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你听了，这是一个非常不耐烦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不是公正的处理，他只是为了寻求平衡啊。既然你们有争论，你们就平分吧，对不对？”这个米非波设其实表现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感恩，也这也是一个怎么样讲？就是、说是他一点都不计较，因为他觉得一切都是大卫给我的，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就是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要明白，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米非波设从人看来是非常冤枉的，但是怎么样讲，在神面前他仍然是很清洁。这是我们在面对委屈，在面对怎么样讲，在面对不公正的时候应有的态度，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仍然掌权，我们相信表面上看去王好像是做的这件事情是好像很不公平，但是我们在知道怎么样讲，所有的权利其实都应该会向上帝负责，神也会审判，所以这是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洗巴，那么因为通过这个时候他是通过欺诈或者是献媚取得的成功，一他前面是蒙骗了大卫，然后怎么样，他当时还给大卫为提供了好吃好喝，所以大卫就信了他。这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这三个人物我们基本上就讲了。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讲到一个人物，就是一个人物叫巴西莱。巴西莱是这个是基列亚比人，就是他这个等到这个大卫来的时候，就是巴西莱就接待他，然后大卫就是让他说，那你就跟我一起去这个到耶路撒冷去养老吧。那么整个的时候他就说不去。他不去的时候，他说他我已经年纪大了，但是他怎么样讲？他把他的儿子金韩，是吧？他的儿子金韩给了这个大卫王，那么然后让金韩去了，然后他们就去了。那么我们在这是一个相对非常正面的一个人物。那么我们对这个人物也有一点点的评价。大家可能对这个金韩说后来好像就没提，其实是提到的。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一个人物叫，就是提到了一个地名叫做。就是提到这看到就是耶利米书41:16-17，那个我想那个地方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金罕玉，这个金罕玉在伯利恒。那么这个金罕玉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这个是一个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旅店或者是一个住宿的一个地方。那么你像伯利恒的住宿的地方，弟兄姐妹可能就知道了，对不对？那就是以后耶稣基督可能要住在这个地方，说那个地，因为伯利恒本身也不大嘛。那么所以说这个巴西莱他是一个忠心爱主的一个典范，他没有这个怎么样讲追求这个个人的关系权利或者是地位以及享受的这样一些私欲，他完全是为着他儿女的信仰着想，就是所以他把他的这个儿子放到大卫王的身边，对不对？那么也提到他的儿子，就是巴西莱在这个地方是接待了大卫，对不对？接待了逃难的大卫， 那么以后金罕其实也是为了耶稣基督，对吧？预备了地方，就是因为这个很多的圣经学者，包括这个怎么样讲，就是一些大多数的学者都这样认为，就是后来耶稣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耶稣出生那个地方，就是约瑟和玛利亚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就是这个金罕玉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是耶稣时代的这样一个客栈，大家可能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区域我们放大了之后的话，基本上就这样，这就是那个马槽的那个位置，是吧？这基本上就这样一个情况，是吧？这当然这是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种猜测，或者是怎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大卫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周围的几个人物，就是包括示美，包括米非波设，包括洗巴，包括巴西莱，他们这些迎接的也好，送行的也好的，对他们这些人物的一些内容。那么这就是到了最后的十九章的最后的三节经文，现在是五十二分，我十二点之前我们可以讲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来讨论。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用红字我们标出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是以色列众人和犹大众人，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在迎接大卫的这件事情上，两个大家在互相比功劳，互相比待遇，所以怎么样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恶劣。最后的结局是犹大人的话比以色列人的话更硬，这件事情直接导致了下一章以色列的中间的那个一个匪徒示巴出来就叛乱了。那么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他们这些纷争和争竞就怎么样讲，这就是一个嫉妒。所以这个神家其实的很多的纷争啊，就是在教会里面很多的纷争，其实最终的都是因为嫉妒引起的，都是嫉妒引起的。但是呢，我们可能在评论嫉妒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非常小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弟兄姐妹都好强，或者是说都喜欢，都是追求卓越，和嫉妒的区别在什么呢？就是嫉妒的话，其实他是怕别人成功，目的是让别人失败。如果你的目的仅仅说我要，对吧？我要做得更好，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水涨船高。如果我们正常的话，就是弟兄姐妹之间正常的这种，我的服侍要更好一些，对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实际上那是一个水涨船高的一个解局面。那么嫉妒呢，它其实是个水落石出，怎么样讲？就是说他希望别的人都不成功，然后他自己能够突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嫉妒和追求卓越本身之间它的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那么嫉妒的本质其实它是认为神不公义，这就是为什么上帝非常恨这件事情，因为他认为神让另外一个人成功没有让他成功，或者让另外一个人有好的待遇没有让他有好的待遇，这件事情不公平。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不信神的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表现。所以弟兄姐妹就注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嫉妒往往都是有权的人对下属的嫉妒，就比方说扫罗嫉妒大卫王，说我们等等等等的这些情况，大家特别特别注意这件事情，就说是怕自己的位置不保，怕自己的面子不保。包括约押，其实他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我们去讲看他的时候，他也是怎么样讲，他的帅位一受到威胁，他就开始行动，这是整个嫉妒的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那么，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就这么提这么多嘛。所以那个胜过嫉妒的一个办法，其实只要有，其实在教会里理论上胜过嫉妒是非常简单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是胜过嫉妒的唯一途径。因为怎么样讲，当我们成为一体的时候，一个人的手左手永远不会嫌弃他的右手比左手灵活，对不对？他的左手绝对不会去嫉妒他的右手，对不对？我们没有哪个人会蠢到一定程度，对吧？这个他的手脚是，他会说啊，我为什么凭什么我的腿这么有力量，对吧？竟然比我的手臂还有力量呢？其实不会有的。所以只要是有身体的概念，就不应该有嫉妒。所以嫉妒本身是基督身体的一个非常一个反例，就是只要我们有了身体的概念，其实就不会有嫉妒这件事情发生。只要有嫉妒纷争的出现，其实很大程度上是身体出现了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也不要随便去用嫉妒这件事情，因为嫉妒这件事情还涉及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家里的纷争是由于嫉妒这样的事情引起，这是 这是非常非常可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大的程度上就说是我们要很分清楚，因为现在魔鬼也非常非常的狡猾，就说是你反正是只要怎么样讲，只要一有情况，你有我们只要给对方扣一个嫉妒的帽子，基本上对方就没有机会说话了，是吧？这也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基本上这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所有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想把所有的时间都开放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是你就着这一章的内容，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有一些讨论。因为你们可以打开摄像头，也可以可以这个怎么样，就是打开话筒，你可以讲了。嗯，我没有特别列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问题，我想就是弟兄姐妹有什么问题就问就是了。对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我们如果是基督的身体，就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问的。但是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我都能够回答就是了，因为能力有限，是吧？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大家我讲了一圈大家都没听明白，是吧？文清打开话筒了，有问题吗？
我没有问题，我觉得讲的挺明白的。只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大卫听他儿子亚沙龙死了，他很悲伤，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的，对吧？虽然他的儿子曾经犯了很多错误，就是说杀人啊、造反啊，这个，但是就像你说，人嘛，这个自己也是自己的儿子，当然，可能，作为一个中王，可能得要抑制一点，或者说，想得更大局一点。
我理解文清说这个意思，对的，那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觉得大卫在这个地方的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我们给他提到他的缺点是说他是私欲泛滥，就是神的仆人要学会节制，就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情感胜过我们的使命，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的情感胜过了我们的使命感，那么我们就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情感的一个奴隶。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一个最大的问题，其实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他这个问题的本质仍然是是非不分，就是他没有意识到他的儿子不管是什么原因，他的儿子到了这个地步其实已经是死罪，不能够因为他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因为他的悲伤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因为亚沙龙是他的儿子就认为亚沙龙可以活命。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是以做王他非常不公义的一个地方。
对，这我也同意，就是你做什么角色的话，你要有，你比如说做中王的角色和做一般的一个父亲的角色是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对一些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可能也不一样。
对的，就是因为这个文清这个地方的话，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就是这个理解啊，这个内容是，但是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去推广，因为推广之后就会带来一个我们平时说的一个风凉话，叫做说是屁股指挥脑袋，就是当我们坐到某一个位置上的时候，就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的那个位置来做决定，其实神家不需要那么复杂，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该怎么处理就是怎么处理，公义和公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要照顾人的感受或什么什么之类的等等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们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相互的作用，因为我们众人都是罪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变得不勇敢，我们变得不敢说实话，我们不敢表露真情实感，或者说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比方说大卫他在当时他出征的时候，我就很奇怪为什么那些将士没有提到这个事情，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刚出征的时候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对不对？他就讲了一件事情，说是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少年人亚沙龙，对不对？他对三个主帅都讲了这件事情，三个主帅为什么当时没有劝他，我也觉得很奇怪。其实 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就是我们失去信心的一个表现，就是讲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人力去试图改变事情的真相，就是在这在某种程度上跟谎言很像。
不是，我有时候觉得就是说我们想的太复杂了，是不是？就是说大卫，就是说他也是一个人嘛，你比如说凭他的真性情嘛，他是怎么样的想的就怎么样说话，对吧？就怎么做嘛，就是他说的想做的是不一定对，那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他说他看到他的儿子死了，心里悲伤一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啊。如果是我的话，我也是一样啊，就是我就是这个事情做出来，我表达出来是对错，那是别人评断的事情，我才不在乎呢，明白我意思吧？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活在基督里哦，那么累死啊，想着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想着别人怎么来评价什么是对什么错，我又不是圣人，我又不是耶稣，我做事情有可能错，那如果我每次想着我自己都说，我就没法活了，你懂我意思吧？
理解你说的意思。
嗯，
其实我们两个的观点是一致的，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在乎别人怎么样去活、
啊、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两个唯一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说一个人在就是我不是反对大卫真性情的表露，大卫的问题在于就是他的这个真性情的表露他并没有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去寻求，这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做领袖非常非常要担心的一件事，非常非常要警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做了王之后他会有一个非常恐怖的危险是什么呢？就是他把自己的意志当成了神的意志，这是我们特别是因为我相信我们这个班以后有很多人都会做神家的领袖要特别小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到底是我自己想要的呢还是神想要的呢？其实越是关键的时候越要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祷告的。那么我理解文清讲说，哎，这是很自然嘛，说看到儿子忧伤了就是忧伤了，但是如果你真的那么在乎你的儿子，你为什么要派三队去打呢？你干脆对吧，你那么疼你的儿子，你把自己脑袋交上去你儿子就高兴了，对不对？其实这他儿子就是来弄死他的嘛，没什么目的、
我觉得这 也说的也学的也在理，就是说作为一个领袖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要舍己吧，就是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说是抛到一边，就是说怎么样到神那去祷告啊，或者说得到神的旨意，这个东西我是不敢分享，因为我没有这个很好的经历，这个我也不想多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经历不一样，然后你很多人说我跟神祷告过，这就是神告诉我的旨意等等等等，这个东西我自己是说实在话，我很多时候就没有得到神告诉我什么旨意，很多时候都凭着我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判断去行的。
在我回应文清后边这段话，就是说凭着自己的判断去行这个事情，有没有人其他有没有什么分享？
这就是为什么我只能做一个小不拉兹一般的这个连很好的信徒都算不上的这个真正原因吧，估计。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倒可以就着文清这个地方，对吧？我们弟兄之间可以有这样一点分享。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讲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其实基督徒在他所走的路上最需要警惕的是他自己，不是别人。这是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就是真正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往往不是我们周围的环境。是我这个人本身是个罪人，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周围的环境确实是会给我们带来麻烦，所以这就是祷告的必要性。那么有的时候很可能很多弟兄姐刚才像文清我很喜欢文清弟兄啊，因为他这个分享非常真实，是吧？就是我没有，他说比方说他说他没有这种祷告或者从神那里得到话语的这种经历啊，或者是等等等等的这些内容，这个我相信他分享的都是非常真实。其实神很宝贵这种真实，但是不是说这种事情就很正常。文清我必须得跟你讲这个，就我是鼓励你，就是应该试着去学习跟神去祷告，跟神祷告得到神的旨意这件事情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先回应你，就是你都是根据你平时的这些理性啊 或者是知识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些逻辑去判断，这个事情没有错的啊。因为你的理性、你的良心、你的知识，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那么我们用我们这些做出来的这些判断，做这些什么东西的话，在我们正常生活里面一点问题都没有，不应该受到责备，我认为这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当我们在神家做重大决定的时候，要特别警惕。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要回过头来，就是神家做重大决定的时候没有祷告过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看得非常非常完美。因为我们怎么样讲，我们就失去了另外一面。这是我自己分享我的祷告过程，就是比方我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就是其实是我要把我所有祷告的内容，就是我自己这样的时候我要列下来，然后我一样一样的带到神的面前去祷告，求神开我的眼睛，我有没有盲点，我有没有我漏过的信息，我有没有我看错过的信息，这些其实都要到神的面前去。就是当有的时候你跟神亲近的时候，你就会有的时候会在祷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太在乎这个事情本身做什么决定，而是你和我们和上帝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往往在这个时候神会有话语出来。这是我自己，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异象，或者是做过什么样的异梦。我唯一做过的一次异梦还就跟嫉妒有关，是吧？因为在教会里，在几年以前，就是有人讲说啊，这个刘秉庚你就是嫉妒，是吧？然后因为我这个人又很骄傲，是吧？我这个在我自认为从我大学毕业之后，因为在大学毕业之后我的人生经历，对吧，特别是信主之后，我已经完全把嫉妒这件事情给胜过了，对吧？然后有一天我半夜忽然间就醒过来了，所以我说话的时候我说这是上帝把我给叫醒了，因为我平时夜里也很少醒，是吧？这个睡觉很好，然后那天就忽然间醒了，醒来的时候满脑子就一两个字，嫉妒，是吧？然后后来我的理解就是上帝就说你就认了就得了，哎，所以后来我就认了，哎，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除了这一次经历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的这种异梦或异象的经历。我所有我认为我从神话语那里得来的经历，都是我在祷告的时候一些经文在我的心目中或者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而且我还很害怕说，哎，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熟悉这个经文，恰恰又正好我在这个环境里，我就把这个经文当成我的这个神就对我说的话了，所以我还要到神面前去验证。那么我可以分享一个经历，就是我在16年的时候，这是我自己印象非常真实的一个经历，我自己也提到过，就是这个盲点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讲说是你为何看见弟兄眼中的刺，看不见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呢，对吧？对不对？就是你要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那个就是我当我觉得比较什么的时候，我去祷告的时候，上帝就把这句话给了我。但是因为这段经文本身我自己会背，但是上帝给我的时候其实是一部分，我就觉得这段经文就好像很突出的在我的眼前，就是怎么样讲，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这件事情其实就提醒我，其实我在看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盲点，我在看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盲点，其实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就是我。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所以我想跟文清分享，也跟同学们分享，就是这个是这样一个目的，就是你祷告这件事情对于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还没有祷告的习惯，我鼓励你现在就开始。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么怎么样讲，就是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不要把祷告这件事情看得是一件很轻松很平常的事情，因为祷告是我们到一个完全公义的神面前去的，因着他的怜悯和慈爱，他不会击杀我们，这一点大家也放心。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去见的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祷告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要有非常非常怎么样讲，我们一定要做到一点， 就是谈不上什么一定要恭敬或怎么样，我觉得有一点是必须做到的，那你就是必须要绝对的诚实，因为你自己忘了的事情其实上帝都记得，所以你要在神的面前要做到绝对的诚实，这是我认为在祷告过程中非常要注意的事情。然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有话来，那么他有的时候可能是借着，大多数的情况下是借着这个圣经里的话了，这是我个人的理解。那么有一些比较有特殊经历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会有异梦，还有人见的异象啊什么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个人来讲我都不抵触，因为神用各样的方法来提醒不同的人。我不晓得你们对于祷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认知或什么内容都可以问，或者是回到今天的经文也可以再来问问题。能听我这么说，你没关系吧？
没关系，谢谢老师的教导。
没有，谈不上，不要叫老师，我们都是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是吧？
没有，这个秩序还是要遵守的吧？啊，
用我的话来回我了。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其他的问题，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那么就是因为像巴西莱这个评价我们不会有争议，像米菲波设或者是喜巴我们也可能很难去讲，因为那个事情比较明显。就是关于对于世美，我们对于世美这个人的一个讲，就是因为他这个地方他确实是认罪悔改了呀，大家知道注意到那个地方对不对，就是当那时候他跑到王面前俯伏说他走的时候怎么样不对，那么为什么这个大卫到最后还嘱咐所罗门把他给弄死，是不是这个跟宫廷剧的那种，对吧？我们看那些什么《三国演义》啊，什么等等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对世美的这个处理。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认罪到底真实还是不真实？就是在十六节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你们可能不愿意分享是吧？那我这个地方稍微给弟兄姐妹那就啰嗦一下，大家要看世美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第十九章第十七节，十九章十七节十六节是这样说。巴户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示美急忙与犹大人一同下去迎接大卫王，他知道大卫王回来了。注意十七节说，跟从示美的有1000便雅悯人，还有扫罗的仆人喜巴和他的15个儿子20个仆人，他们都趟过约旦河迎接王。那么跟随示美的有1000多人是吧？大家要注意到这件事情，就是示美这个人其实他是蛮有影响力的，他带着这么多人浩浩荡荡的去，其实对大卫王其实也是一个压力，大家要注意到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他不需要带着这么多人去，对吧？他应该负荆请罪。所以我们要知道这，要注意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示美在大卫落魄的时候他可以出恶言，那么在大卫现在看上去又回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讲，他又示弱，这件事情并不见得是他能够，并不见得是他真正悔改的一个标志。一个人真正的悔改要能够经得起考验。那么这就是以后所罗门对这个示美的时候是给他一个限制，意思就是说我给你画一个线，你过线那就说明你没有真正悔改。所以最后他就过了线了，然后这个所罗门就把他给弄死了。就稍微提一下这个地方。那我们已经到了12:15了，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其他问题，弟兄姐妹可以打开摄像头，我们就可以见见面，是吧？